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俄阻联合国通过禁核扩散声明，美批徇私阻挠。欧盟不打算全面禁俄国人入境，但是计划提高签证要求。同中共逐鹿，非洲日本承诺推动安理会增设常任国。辽阳农商行破产，中小银行高风险暴露无遗。美国出重拳，直接闯入中共领空，中共嚇外。德州民主党州长候选人住院，暂停竞选活动。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针对联合国禁止核子扩散条约的国际谈判，莫斯科上星期阻止通过联合国声明之后，美国在28号谴责俄罗斯的行为是徇私阻挠。而这项禁止核扩散条约总共有191个签署国，这些国家每五年都需要检视一次条约，目的是防止核武器扩散，促进全面裁减军备，并且提倡共同合作和平地利用核能。但是上星期五，俄罗斯就阻止联合国在会后通过声明，并且质疑文本带有所谓的政治用意。这项做法星期日受到美国批评，国务院副发言人巴特尔在声明中说，经过几个星期密集而富有成效的谈判之后，莫斯科拒绝达成共识，只是为了阻止承认乌克兰扎波罗热核电厂存在严重放射性风险的字眼，并且在为期四个星期的禁止核子扩散条约检讨会议结束的时候决定抛弃这份最终文件。而今次会议的联合声明草案文本里面，对扎波罗热等乌克兰发电厂周边的军事活动、乌克兰失去这些地点的控制和为安全带来的负面影响表达严重的关切。据欧盟外交及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波瑞尔星期日表示，欧盟各国外长这个星期开会的时候，不是太可能支持全面禁止俄国人入境的想法，但是预计会暂停同俄罗斯的签证简便快捷协议，提高取得签证的要求。据《金融时报》引述三名参与相关会谈的官员的讲法，欧盟各国外长预定将会支持暂停欧盟在2007年同俄罗斯签订的签证简便快捷协议。有关当局之前已经讨论了限制俄罗斯公民的旅行许可，部分欧盟会员国要求彻底禁止对俄国人发放观光签证，但是多数会员国并不赞成。根据《金融时报》报道，欧盟各国外长预定30号和31号在捷克首都布拉格举行会议，第一步将会暂停欧盟同俄罗斯的签证简便快捷协议，提供政治支持。目前关于彻底禁止俄罗斯游客入境，塞浦路斯和希腊加入德国总理索尔茨的反对行列，而波罗的海三国、芬兰和捷克等国家就一直呼吁对俄国人制出全面旅行禁令，以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请求。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星期日宣布，日本将会同非洲国家密切合作，促进未来更具韧性的经济体，并且承诺会推动在联合国安理会设立非洲常任理事国席位。岸田文雄星期六宣布，日本将会提供非洲3年$300亿的援助，此举亦被认为是有意对抗中共在非洲的影响力。法新社报道，岸田星期日亦承诺，日本明年将会运用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身份，推动设立非洲常任理事国席位。 岸田几日前确诊 COVID-19， 因此在东京透过视像方式针对在特尼西亚举行的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发表这一番讲话。岸田表示，日本希望创造一个非洲人民可以和平安全生活的环境，以便他们能够就此发展。目前日本是6月当选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5个国家之一，而非洲联盟轮值主席国塞纳加尔总统萨尔亦都支持岸田推动非洲在安理会设立常任理事国席位的诉求。他亦都要求给非洲维持和平人员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以助解决冲突同埋促进国际和平以及安全。继中国包商银行破产之后，8月26号中共银保监会宣布同意辽宁农村商业银行同埋旗下投资嘅辽宁太子河村镇银行进入破产程序。呢间位于中国东北四五线城市嘅农村商业银行资产规模接近人民币1500亿，但系就长年被当地最大嘅民企辽宁中旺集团所控制。中旺持有该行70%的股权，并且控制了管理层。银行大部分贷款都是为中旺集团服务，并且用于购买金融机构、写字楼，甚至用到海外。而辽阳商行的前任行长姜东梅在2021年3月出走之后，通过红色通缉令在境外落网，并且在10月2号被遣返内地。当地监管部门之前亦都被调查，银保监会辽宁监管局前二级巡视员刘文义投案自首，已经退休一年的前辽宁银监局党委书记局长李林亦都在2021年底被查。今次是另一宗典型的大股东侵吞转移银行资金，并且同内部人员串通监管部门被拉落水的案例。而这样的事在辽宁锦州银行、葫芦岛银行、营口沿海银行亦都相继发生。目前辽阳农商行和辽宁太子河村镇银行的分行人员存款都已经被沈阳农村商业银行承接。据台湾自由时报星期一报道，指美中近期不断在台海边空域角力，继星期日传出一架不明型号的美国军机直接闯入中国领空之后，被中共两度驱离。点知在台北时间星期一上午10点几，美军军机再次逼近，同时美军军机似乎将中共军方的广播当作是空气，中共军方就唯有再次广播，并且说美国军机严重侵犯主权，并且要求立即离开。即使台湾传媒热传这个消息，但是美中官方截至截稿之前仍然未证实美军军机是否确实进入中国领空。如果消息属实的话，那将会是一条中共红线被作废的最新情况。据说上一次有美军军机进入中国领空，可能要追溯到朝鲜战争时期美军深入沈阳、哈尔滨进行侦察的事件。与此同时，路透社 CNN 星期日都引述美国官员透露，美军两艘导弹巡洋舰正在通过台湾海峡，咁亦都被认为系对中共宣称台海系内海嘅直接回应。但系有关美军军机直接进入中国领空嘅报道仍然需要被进一步证实。据德萨斯州民主党州长候选人奥罗克星期日表示，佢因为细菌感染入住医院，已经暂停咗竞选活动。佢星期日下昼喺推特发文话，虽然我嘅症状有所改善，但是遵照医生的建议，我将会留在埃尔帕索市的屋企休息，并且表示好抱歉，因此要被迫推迟活动，但是保证会尽快重新同选民一起上路。另外他在另一篇推文说，上星期五他感觉身体不适，医院诊断他的病症是细菌感染，但是就没有进一步讲明病情。奥罗克周末突然取消了一些竞选活动，包括一项原定在这个星期举行的活动。目前奥罗克正在挑战竞选连任的德州州州长阿伯特。这名前众议员在几年一系列的竞选中连续失败之后，要战胜现任州长的可能性似乎非常渺茫。根据这个月初进行的一项联合民调显示， 自从五月以来，阿伯特正以 46% 比 39% 的7个百分点优势领先奥罗克。
下面是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官员昨日说，自6月中旬以来，巴基斯坦的暴雨和洪水造成至少1033人死亡，其中包括348名儿童，另有1527人受伤。官方表示，今年季风降雨和洪水影响超过3300万人，大概相当于巴基斯坦总人口的1/7，将近100万间房屋全毁或者严重受损。巴基斯坦政府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动员军队来应付。巴基斯坦外交部长比拉瓦尔昨日在路透社访问中说，巴基斯坦需要财政援助以因应势不可挡的洪水灾情。他还表示，希望国际货币基金等国际金融机构将经济余波纳入考量。鉴于中共在东海、台湾周边军事活动趋于活络，美国和日本28号在熊本县举行联合军演来牵制中共。日本产经新闻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和美国陆军28号想定离岛防卫在熊本县大池野原演习场举行大型联合军演东方之盾22。美国陆军进行反装甲飞弹、标枪飞弹实弹射击。这个是美国陆军的标枪飞弹首度在日本境内实施实弹射击训练。想定离岛防卫的美国联合军演由美国陆军和日本陆上自卫队每年举行。今年的军演27号在熊本市东区的建军驻屯地举行开幕式，演习将举行到9月9号为止。这一场联合军演，美国陆军部队及日本陆上自卫队西部方面队一共大概2100人参加。8月31号预定在鹿儿岛县的演美大岛操作日本陆上自卫队的12式岸舰飞弹及美军的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美日的电子战部队亦将首度进行联合反舰战斗训练。美联储及欧洲央行齐发英皇级言论，美元气势如虹。美元指数星期一亚洲盘直接冲上20年来最高峰，非美货币重伤，离岸人民币应声贬破 6.1 对1美元，两年来首见。压住欧元走贬的空单亦直接飙升，欧元净空单达到 4.41 万，触及2020年3月疫情大流行以来最高。 Market Watch 报道显示，追踪美元对一篮子6种主要货币的 ICE 美元指数星期一29号开盘来到 109.39，是2002年第三季以来最高，非美货币几乎全倒。金融时报更披露，市场看空欧元气氛浓厚。根据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上星期五公布的数据，空头在截至8月23号的一个星期里面建立 4.41 万口欧元净空单，高过前一个星期的 4.28 万。压住欧元走贬的空单数量创下疫情大行以来的新高。2020年3月当时因欧元区经济陷入空前收缩，欧元净空单契大概达到 8.67 万。墨西哥州 Detroit 警方28号展开缉凶行动，追捕一名据港随机向四人开枪造成其中三人丧生的歹徒。Detroit 警察首长怀特表示，最先遇袭的三名受害者分别是两女一男，他们凌晨在该市不同的地点被人发现，身上都中了几枪。怀特表示，第四个人注意到嫌犯盯住一架又一架的汽车内部，开口要对方停下来，因而遭嫌犯开了一枪。怀特在记者会上表示， 呢几宗枪击事件似乎十分嘅随机。D 才嘅枪击案并非美国当日唯一嘅致命枪支暴力事件。Houston 当局表示，当地有三人遭到枪手击毙，且枪手杀人之前仲先纵火焚烧嗰度三个人嘅住家，连消防员灭火嘅同时亦都寻求掩护。警方之后到场击毙咗开枪歹徒。另外，喺美国华府《华盛顿邮报》指出，一名美式足球联盟 NFL 嘅球员遭枪击，目前伤势稳定。华盛顿邮报报道话，呢名受害者已经送院，据讲冇生命危险。俄罗斯已经重新开放几百个苏联时期北极军事基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斯托尔滕伯格25号造访北极地区后，在26号表示，俄国在北极的能力对北约这个30国联盟带来战略挑战。俄罗斯2月24号入侵乌克兰，让西方更加关切俄国在世界各地的野心，而形容自己是近北极国家的中共亦都对北极有野心，曾表示打算建造极地丝路。在气温升高导致冰帽消融之际，中国着眼于北极的矿产资源以及新航道。美国国务院26号发布声明指出，拜登打算任命北极无任所大使，提升北极在美国政府内的重要性。这件事需征询参议院意见及同意。国务院未透露谁会获得任命，但是仅是表示，身为8个北极国家之一，美国长期致力于保护国家在这个地区的安全和经济利益，促进永续发展和投资，扩大和北极国家、盟友以及伙伴的合作。8个北极国家包括加拿大、丹麦、芬兰、冰岛、挪威、瑞典、俄罗斯和美国。印尼苏门塔纳在29号朝头早10点30几分发生尼克特制规模 6.1 地震，今日较早时候仲分别有规模 5.2 和 5.4 级地震，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但有出现建筑物轻微损毁的情况。据路透社报道，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原先通报苏门塔纳西岸明打威群岛附近发生 6.4 级强震，但后来修正为 6.1 级，没有触发海啸警报。明打威群岛苏门塔纳首府巴东、苏门塔纳第二城姆吉丁尔都感到了强烈地震，其中明打威群岛几个村庄的居民已经疏散到地势较高的地方，当地教堂、学校和卫生设施受到轻微损坏。
俄勒冈州本德市一家 Safeway 超市礼拜日晚爆发枪案，导致包括疑犯在内的3人死亡。本德市警察局在一份声明中说，接到枪击报告后，警方在晚上7点后无奈被派往当地 Forum 购物中心的 Safeway 超市。警方称枪手使用的是 AR-15 型步枪，在超市停车场就开始射击。警方称一人在入口地方被枪杀，枪手随后在店内扫射，又打死一人。警方礼拜日较晏时证实，包括枪手在内的3人死亡，目前还未清楚枪手是怎样死亡的，但警方表示他们在整个回应过程中没有开枪。本德警察局长克兰兹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警方正在一个非常庞大的犯罪现场调查这宗袭击事件。捷克谋工部长西克拉礼拜一表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导致整个欧洲能源价格飙升，欧盟各国能源部长将在9月9号召开紧急会议讨论解决方案。捷克现在是欧盟轮值主席国。西拉克说，我们必须修正能源市场，欧盟层面上的解决方案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所拥有最好的解决方案。莫斯科攻击乌克兰后，由27个国家组成的欧盟正试图摆脱对俄罗斯石油 同天然气供应的依赖，供应减少以及对未来的焦虑，引发全欧洲能源价格飙升。上个礼拜五，德国同法国的电价都创下纪录，德国提前一年合约价格飙升至每兆瓦每小时995欧元，法国就飙升至每兆瓦每小时超过1100欧元，去年两国的电价价格都是85欧元。礼拜一，美国股指期货以及一些亚洲国家股市开盘之后大幅度走弱。上个礼拜五，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会议上发表鹰派言论后，引发市场避险情绪，亚洲股市亦随着美股延续的跌势而下跌。礼拜一开盘后，美股三大指数期货延续上个礼拜五跌势，道琼斯指数期货下跌超过300点，跌幅 1%， 标普500指数期货和纳斯达克100指数期货分别下挫超过 1%， 而日本、韩国和澳洲股市开盘后亦大幅下跌超过 2%。 鲍威尔上个礼拜五在怀俄明州全球央行年度会议上发表讲话时指出，美联储可能需要在一段时间内实施限制性货币政策以压制高通胀。他说，虽然利率上升、增速减弱和劳动力市场放缓将使通货膨胀率下降，但亦会为家庭和企业带来一些痛苦。美国宇航局原定在8月29号礼拜一早上从佛罗里达州肯尼迪航天中心发射史上最强大的太空发射系统火箭和猎户座飞船，启动重返月球计划的第一步，但由于发射火箭的四个引擎中的一个引擎出现问题，且工程师仍在收集数据， NASA 宣布推迟发射任务，并表示将很快发布更新讯息。NASA 说，发射主管在美东时间礼拜一上午8点34分叫停了礼拜一的发射尝试。太空发射系统火箭和猎户座飞船仍然处于安全和稳定状态。NASA 之前已经确定了另外两个预备发射日期，分别是9月2号和9月5号。如果发射成功，阿尔塞尼斯一号任务将进行长达一个几月的无载人绕月飞行。加州总检察长邦塔这个周末宣布了一系列加州犯罪统计报告，他指出虽然犯罪率仍然低于历史最高水平，但枪支犯罪正在对全州的社区造成毁灭性的后果。在2021年加州所有凶杀案中近3%涉及枪支，加州报告的凶杀案总数增加 7.2%， 从2020年的2202宗增加至2021年的2361宗，仍然低过1993年4095宗凶杀案的历史高位。就加州人口在10万以上的县而言，按百分比计算，黑恩县、麦德塞县和图拉雷是杀人案发生率最高的县，纳帕县和沙斯塔县就没有报告过杀人案件。在过去几个月里面，美国居民一直面对着不断上升的通货膨胀，但与此同时，美企却获得了创纪录的利润。根据彭博社对美国经济分析局报告的分析，第二季度非金融企业的税后利润占总附加值的比例已经从第一季度的 14% 上升到 15.5%。 该数据是衡量企业总利润率的标准，这个是自1950年以来非金融企业利润率的最高水平。2021年企业税前利润同比激增 25%， 达到28,100亿美元，是1976年以来最大的年度增长。在考虑到税收因素后，企业利润增加了 37%， 这个比1948年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多。这些数据表明，企业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功将不断上升的材料和劳动力成本转嫁给了消费者。虽然少数客户可能因为通货膨胀而减少了支出，但一些公司已经能够通过向客户收费来抵消成本的损失。联合国核监督机构一个小组礼拜一启程前往欧洲最大的乌克兰扎波罗热核电站视察。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 拉菲尔格罗西话，俄罗斯同乌克兰相互指责喺其附近开火，加剧咗人们对新一轮核辐射灾难嘅担忧。扎波罗热核电站喺三月被俄军占领，但由乌克兰工作人员管理，该核电站一直系冲突中嘅一个热点。据路透社报道话，喺俄罗斯发动入侵邻国六个月后，呢一场冲突已经发展成为主要系乌克兰东部同南部进行嘅消耗战。格罗西话，佢领导嘅国际原子能机构视察员小组将喺呢个礼拜到达位于乌克兰南部前线附近第涅伯河嘅工厂，但冇具体讲明佢到达嘅日期。视察小组将评估嗰度嘅物理性损失，评估工作人员喺工厂工作嘅条件，并确定安全同安保系统嘅功能，以及进行核材料跟踪等。河南省许昌市公安局29号通报村镇银行案调查进度，指该案涉及严重犯罪，已逮捕犯罪疑犯234人，但头号案犯吕毅仍在逃。警方称，犯罪集团在正常存款利息外，用非法获取的部分资金，以年化收益率 13% 至 18% 贴息标准作为有利再吸揽资金。该贴息经过资金捐客层层剥夺后，被部分大额资金客户获取。河南四家村镇银行储户无法取款问题始于四月中旬，涉及400亿元人民币存款，所涉及存款人共约413000人。为防储户抗议，郑州官方曾经将储户手机上的健康码变成红色，限制出行。7月10号约3000名受害储户在郑州维权遭遇暴力维稳后，官方开始分批垫付。到目前，官方29号宣布30号继续垫付50万元以上的先案，50万元垫付。之前已经有维权者表示，后边的大户会好可怜。警方称追赃返回损失工作取得重大进展，但未讲明具体追赃返回损失的情况。礼拜一，日本汽车巨头本田技研工业同韩国电池制造商 LG 宣布成立合资企业，并将投资44亿美元在美国设立电动车电池厂。加州政府上个礼拜规定，自2035年开始，销售的所有新车都必须符合零排放标准，预计美国其他的州亦将效仿。本田与 LG 随即作出上述决定。这两家公司透过联合声明表示，美国的新工厂预计在明年开始兴建，目标是在2025年底前大规模生产先进锂离子电池。今年较早时，本田亦宣布计划在未来10年内投资近400亿美元发展电动车技术，因为公司正致力将销售从传统汽车转向电动汽车。本田计划在2030年前推出30款电动车，年产量超过200万辆，目标是在2040年之前让电动车和燃料电池汽车销量占比达到 100%。8月28号，星岛日报在加拿大停刊。27号，星岛日报以与加拿大星岛日报一起走过的日子为题发表特刊，结束了在加拿大44年的发行。据 CBC 报道，星岛日报停刊的原因之一是持续疫情封锁和骤然减少的读者。亦有分析说，星岛的亲共路线是他失去读者最终走入终结的主要原因。2020年，星岛老板何柱国在多伦多和纽约等地的星岛日报登了整版署名文章，公然支持中共用国安法统治香港。2021年，在美国司法部的要求下，星岛日报在美国注册为外国代理人。中共官媒派驻美国的机构如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机构都被美国司法部指定登记为外国代理人。被指为外国代理人的星岛日报今后每年要向美国政府报告其资产与财务状况，其记者不再被允许到美国国会、白宫等重要国家机构采访。俄罗斯国防部礼拜一宣布，9月1号到9月7号将在远东等举行军事演习东方2022。参与军演的国家包括中国、印度等13国。 日本严厉谴责北方领土中的国后岛泽竹岛被纳入军演地区，日本政府已经向俄罗斯政府要求举行军演的地区剔除北方领土。上一次俄军在远东地区举行军演是在2018年，当时约30万名兵力参加，规模是东西冷战结束后最大的一次。日本认为这次军演兵力缩减为5万人，可能是因为俄罗斯东部军区部队亦投入俄乌战争，但人员损失惨重，因此只能够缩小军演规模。马斯克礼拜一在挪威举行的一场能源会议上称，他目前主要专注于两件事，一是将 SpaceX 的星际飞船送入轨道，而是广泛推出自动驾驶技术。他的目标是在年底前准备好自动驾驶技术，并在美国甚至是欧洲广泛发布。马斯克补充说，这个重要取决于监管部门的批准。星际飞船是 SpaceX 的新一代运载火箭，其最终目标是取代当前的主力火箭猎鹰9号，执行货运任务，最终将搭载宇航员前往月球和火星。按计划，星际飞船将在2022年进行首次轨道发射。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大家好，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8月29日，特斯拉 CEO 马斯克在挪威斯塔曼格举行的能源会议上说，我认为我们实际上需要更多石油和天然气，同时要尽可能快地走向可持续能源经济，同时呼吁世界需要生育更多小孩，以免出现人口崩溃。下面来看详细的报道。
全球能源危机推动天然气和电力价格创下历史新高，大家担心整个欧洲会出现冬季燃料短缺。俄罗斯在乌克兰持续的战争正令到全球能源供应更加紧张。马斯克说，我们真的应该继续发展核电站，如果你有一个设计良好的核电站，你不应该关闭它，特别是现在。华尔街日报报道说，马斯克的讲法触及了欧洲一个政治敏感话题，法国正在努力解决几十年来最严重的核电停运问题，而德国正在推迟关闭该国最后三个核电站，以作为避免电力中断努力的一部分。能源价格飙升和经济衰退的担忧令到渴望能源的行业陷入困境之际，石油公司的利润则创下纪录，并因此受到环保主义者、纳税人和政界人士的批评。法国杜达尔能源公司的行政总裁普亚内和挪威石油巨头伊奎诺的行政总裁欧佩达当日表示，目前的丰厚利润有助于推动他们公司投资开发更多可再生能源。马斯克表示，现实地说，我认为我们需要在短期内使用石油和天然气，因为否则文明将崩溃。当被问及挪威是否应该继续钻探石油和天然气时，马斯克说，我认为目前有必要进行更多的勘探，向可持续能源和可持续经济过渡。这个是世界有史以来面临最大的挑战之一。北海的海上风力发电和固定的电池组相结合，可以成为一个关键的能源来源，它可以在冬季提供一个强大的可持续能源。此外，马斯克表达了他对出生率的担忧，他说，我认为人类要有足够的婴儿来支持文明至关重要，这样我们才不会萎缩。
29号， 乌克兰军方证实，乌军在克尔松南部地区已经展开反攻。同时，英国军事情报指出，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已经因战争缺乏进展而失势，不再受普京的宠信。俄军承认在顿巴斯陷入停滞，却诡异地向中共抛出一个动人的理由，被西方国家揭穿是虚假信息。下面来看详细的报道。
据乌克兰公共广播公司 Suspil 讲，乌克兰南部军区指挥部发言人胡梅纽克表示，我们今日在多个方向展开攻击行动，包括在赫尔松地区。乌克兰最近空袭俄军在乌南的后勤路线，毫无疑问已经令到俄军弱化。过去这个星期有超过十个俄国弹药库被击中。同日，英国国防部长在推特发文说，据俄罗斯独立媒体最近的报道，由于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中面临的问题，绍伊古已被排除在俄国领导核心之外，由作战指挥官直接向普京通报战争的进展。绍伊古没有当过一日兵，但他善于营造俄军的形象，以致提升俄军的地位，甚至被视为普京的潜在接班人。不过随着俄军进攻乌克兰不利，绍伊古苦心经营的一切可能都会土崩瓦解。英方推文说，拥有战争第一手经验的俄国官兵可能会经常嘲笑绍伊古的无能和现实脱离的领导能力。英国国防部27号披露，俄军在顿巴斯陷入困境却又不得不竭力维持进攻的重要原因是试图分担俄军在全线面临乌克兰反攻的巨大压力。在俄军频受挫败的同时，莫斯科正将他在顿巴斯地区停滞不前的进攻描述宣传为目的是防止平民伤亡的人道主义姿态。耐人寻味的是，莫斯科的宣传叙述是向中共发出的。英国国防部在推特上指出，绍伊古对上海合作组织表示，出于减少平民伤亡的需要，俄罗斯故意放慢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步伐。这个几乎可以肯定是故意的虚假消息。由于俄罗斯的军队表现不佳和乌克兰的激烈抵抗，俄罗斯军队的攻势停滞不前。在绍伊古的指挥下，在乌克兰行动的俄军一再错过了计划的行动时间表。就在绍伊古讲到需要减少乌克兰平民伤亡的同日，俄军的短程弹道导弹击中了查普林镇的火车，造成至少25名乌克兰平民死亡，其中包括两名儿童，超过50人受伤。英国国防部认为，这个突显了俄军在认为发射导弹或炮击具有军事优势时，是愿意对平民造成附带的伤害的。
29号，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出访瑞典，瑞典政府提出新的援助计划，并承诺长久坚定地支持乌克兰。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瑞典总理安德森 Magdalena Andersson 在当日的记者会上宣布，将向乌克兰提供价值近1亿美元的支援，一半用于军事防卫，另一半会投入建设等非军事用途，并表示国界绝不可以透过武力改变。瑞典将对乌克兰作出长远坚定的支持。库列巴表示感谢瑞典打破惯例运送武器到交战中的国家，亦感激瑞典为了支持乌克兰做出了法律层面上的改变。乌克兰一定要赢得这一场战争，为此他们必须得到他们要求的资源，希望各国能了解。上星期在乌克兰独立日，美国就宣布追加支援乌克兰将近30亿美元的军备。早前美国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约106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台湾大学政治系名誉教授明居正28号在一个研讨会上表示，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教训令到国际社会明白，如果俄罗斯并吞乌克兰而没有人去阻止它，下一步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就会形成一个大俄罗斯联邦。到时欧美各国仲不敢强烈反应的话，俄国将继续并吞摩尔多瓦、格鲁吉亚、亚美尼亚、亚塞拜疆，甚至再进一步并吞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以至芬兰、瑞典、波兰。如果是这样的话，普京就是今日的希特拉。 我讲的就是国际秩序一旦被破坏而不受到惩罚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如果俄罗斯打完乌克兰大家不反应的话，中共一定会打台湾。唯有当强国出面阻止俄罗斯在乌克兰战胜的时候，中共才不敢对台湾轻举妄动。
近期中国各地不断出现奥米克戎变异病毒确诊病例，封城、封区、封院、封小区的事件仍然持续发生。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28号，拥有1100万人口的石家庄市宣布，在对近500万人的第三轮全员新冠病毒核酸筛查中，验出了30个初筛阳性感染者。当局决定4个区的所有人员从8月28号至31号采取家居办公、单位暂停营业等措施，居民非必要不可以外出，地铁、公共汽车全部停运。石家庄严先生29号对本台表示，在这里做全员核酸，疫情又从西藏旅游回来，可能又被招上了。不流动，这个就是全员静默，你就不可以出门了，都要在家里面呆住。有短片显示，大家纷纷到菜市场和超市抢菜，抢生活物资，很多货架空空如也，一棵白菜要卖25元。有130万人口的辽宁省本溪市通告在全市范围实施静态管理，并开展三轮核酸检测，自8月27号至29号停止全市所有交通，原因是26号新增一个感染者，目前全市累计感染者4人。网上一个短片显示，河南某村村干部在广播中说，只要听到我们的村有一个阳性，我会领着全体乡绅立即将你活埋，不能够将我们的全村都祸害，你放心，讲得到做得到。对此，旅居加拿大的华人 Cindy Tang 感觉无法理解，他回忆自己在6月曾经被新冠状病毒感染过，从发烧到康复健康只是5日，而他没有服用过任何药物。他说，一个人感染然后几百万人做核酸，你顶多是担心会不会传染给你家人，家人检测一下，自己检测一下可以理解，但是你说全城的人以政府的名义将他们都拉出来，都要做这样一个检测，好像用西来西一样，这个大可不必。这个城市这么大，我在城西，他在城东，我得了他亦会得吗？我们两个确实没有交集，我觉得有点夸张，而且劳民伤财，难道你检测的材料不用用钱买的？你折磨这么多时间，这么多人不能够上班，万一真是有个阳性无症状者能够传染给其他人的那种，你在第二天拉他出来去排队，人逼人，这样会不会传染更多人呢？所以我觉得是非常不明智的做法，我觉得他就是为了要彰显清零搞出这样的大阵仗，但是他并不是实际解决问题的态度。
90后华裔青年郭正贤已经加入美国陆军7年，经过了充实的生活，近日他和记者分享在军中有趣的经历，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他回顾刚到美国时还是个做什么都不行的国际留学生，2012年8月，18岁的他懵懵懂懂地到了纽约长岛的石溪大学报到，读的是材料设计专业，每年大约12000元的学费，10000美金的住宿费，9000美金的生活费。就是这样混了2年后，郭正贤开始思考以后在美国怎样生活。2014年年底，美国紧缺人才征兵计划的广告引起了他的注意，利弊权衡后他决定参军，而他亦确实迎来了转变。2015年他参军后发现那里就好像尖端大学那样，汇集了优质的师资，令人接触到所有专业技能。美国大兵电影的情节正是他选择参军的原因之一。更惊喜的就是新兵训练尚未结束，他的身份就变成了美国公民。现在衣食无忧的他找到了自己喜欢的工作，同时靠着每年美军的教育资金辅助，免费进修自己选择的商业管理专业。自从他参军，再没向父母要一分钱， 陆军的诸多福利亦令到他每个月几乎都不用花自己的钱。郭正贤介绍，自己还是单身的时候，每个月除了基本工资和海外服役工资外，在军队的食宿都不用用钱，宿舍还是一人单位。结婚后他和太太的医疗保险加在一起，每个月才47元，包括牙医服务。婚后他每个月还会收到军队的生活费补助。军人无论是买屋或定是租屋，都有额外的房屋补助。军队中的假期亦极具人情味，军人每年除了30日的有薪假期外，大小的节日假期亦不会落下。军人退役后还可以通过退伍军人权利法案的福利获得教育经费。若果他退伍，这个法案每年可以帮他支付$26,800的学费，支付4年。若果他用不到，可以留给子女。他说很多人当兵其实想去战场体验一下，但实际没有机会。他的上司当了18、19年兵，一次战场都没有去过。2020年疫情期间，郭正贤有了一次驻扎伊拉克的机会。刚得到消息时，指挥官再三提醒，若不想去完全可以，完全是自愿的。美国目前提供了150多个工种，虽然自己天马行空想法太多，但遇上美军强大的资源网，感到自己可以自由飞翔。
自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以来，中共报复式的对台实弹军演引发了国际社会强烈反弹。对此，中共从上至下都在紧密观察日本对台海情势的反应，并同时多次发重话批评，甚至公开警告日本。对此，外界分析，这些举动已经反映出日中两国关系的前景令人日渐堪忧。此外，现在的中共政府在日本人民心中已经是恶行恶状和威胁国家安全的形象。不过近日有迹象显示，中共政府似乎有意慢慢地修正之前的嚣张态度，这样令外界质疑此刻修正路线是否还能够管用。中共高层这样做，又何必当初这样处处逼人呢？综合传媒报道，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研究员兼所长黄专彦向传媒表示，中共将弹道飞弹射入日本海域是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指示，藉此中日两国关系紧张骤升之际，近期北京当局却有几项动作隐约透露有想要中日间的紧张降温的意图。对此，黄专彦分析指出，中共军演不仅挑动日本政府的紧张神经，亦都引起日本社会的广泛忧虑。中共眼见军演引发了日本公民反弹，所以中共驻日大使孔元佑急忙在今个月12号公开澄清，军演同日本无关，还说日本不是当前台海局势紧张的当事方。此外，据日媒共同社近日报道，包含福建省石狮市、漳州市以及浙江省台州市等中国地方政府陆续在他的官网上公布禁止进入敏感海域的通知，更有当地渔民披露当地政府口头指示不要接近钓鱼台和台湾的近海。更值得一提的是，据传媒报道，8月17号，日本内阁官房国家安全保障局局长秋叶刚男去中国天津出席中日第九次高级别政治对话，并同主管外交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杨洁篪会谈，双方在会谈当中对建构建设性且稳定的双边关系达成共识之外，秋叶刚男针对近期中共政府军演和台海紧张情势表达日本政府关切，并对共军的飞弹落入日本专属经济海域一事表示抗议。随后人民日报在隔日对此事报道说，杨洁篪在会谈当中表示，两国要和平共处、友好合作，以及双方就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达成了一些有益共识，并说将会继续保持对话沟通。黄专彦表示，虽然不知双方达成的共识内容具体为何，但至少强调对话沟通一事，这个是北京当局向岸田文雄新内阁传达北京接下来没有打算好像对台湾这样，亦都要对日本进行军事威吓的讯息。最后，黄专彦推测，综合中共近期的这些行动，显示出目前北京当局正试图一点点地对日本修正路线，但效果如何似乎不容乐观。 今个月28号传媒披露，土耳其政府表示该国空军 F-16 战机在国际空域执行侦察任务时遭到希腊 S-300 防空系统的雷达锁定，指控希腊对同属北约组织的土耳其进行敌对行动，但遭到希腊国防部反驳，说此说法不实。综合传媒报道，今个月28号土耳其政府说 F-16 战机在罗德岛以西大约3000公尺高度飞行时，遭到希腊部署在克里特岛的俄制 S-300 防空飞弹系统的射控雷达锁定了。 F-16 战机在此等恶劣的环境仍然顺利完成任务返回基地。对此，希腊反驳土耳其的讲法，表示 S-300 防空飞弹系统并未锁定土军战机，反而是土军的5架战机在未曾事先通报之下就伴随美军 B-52 轰炸机飞行，试图飞越希腊空域。因此希腊空军紧急升空4架战机驱逐土耳其战机，并将此事件通报北约和美国当局。除此之外，土耳其上个礼拜亦都曾经说希腊的 F-16 战机骚扰正在执行北约任务的土耳其 F-16 战机，事后召见希腊军官并向北约提出申诉。土耳其先前还指控希腊在爱琴海岛罪上驻军，违反一战和二战之后签署的和平协定。希腊就反控这些岛罪距离土耳其太近，随时可能遭到土耳其发动两栖登陆攻击加以占领。为了防范土耳其攻击，希腊曾经购买俄制武器用于强化离岛防卫，小至单兵枪械，大至坚射防空飞弹、拖 M1 机动短程防空系统都有采购。据悉，虽然两国都是北约成员国，但领土争议已经持续几十年之久。虽然土耳其共和国国父海末尔在当年同希腊曾经订定和平协议，但随着国际法内容变动，使得原本划定的边界同现行国际法有所冲突。加上二战之后原意大利占领岛屿转交希腊管辖，使得土耳其十分不满。在1970年代，两国曾经在岛国塞浦路斯爆发武装冲突，土耳其大举出兵击败试图发动政变的塞浦路斯希锐军人，亦都造成当时希腊的军政府倒台。近年就是土耳其试图在东地中海进行天然气探险，更加同利比亚片面划分海上边界，引发希腊、以色列、意大利、埃及、塞浦路斯以及法国不满。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之后，又一美国官员抵达台湾。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主席努里特克尔礼拜二将会参与捍卫宗教自由的活动，并发表演说，呼吁世人关注新疆维吾尔人正遭遇种族灭绝的处境。努里特克尔今年6月当选为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主席，这个委员会隶属于美国联邦政府，是独立运作的机构，主要职能是观察世界各国的宗教自由的情况，并向美国总统、国务院及国会提出政策建言。这个机构每年发布年度国际宗教自由报告，在今年4月的报告当中，中国仍然名列系统性、持续和严重侵犯宗教自由的特别关注国，是连续第23年上榜。根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努里特克尔将会访问台湾一个星期，他礼拜二将会同台湾的立法院长游锡坤同台，在台北参加有关捍卫宗教自由的活动，并发表演说。这个是由台湾民主基金主办的第二届印太地区公民社会对话活动，台湾总统蔡英文到时亦都将会通过事先录影的方式发表演说。游锡坤身兼台湾民主基金会董事长，佩洛西日前访台之后，中共点名对台湾民主基金、国际合作发展基金会机构制出惩戒，禁止同中方组织、企业、个人合作。而游锡坤个人就在去年年底就遭到中共国台办名列在台独顽固分子清单上，当时游锡坤表示被制裁他觉得光荣。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刚刚访问了加拿大北极地区，并提到中国和俄罗斯对北极的威胁。加拿大重申西北航道是加拿大国内水域，表示将会同北约国家积极合作。斯托尔滕贝格上个礼拜五踏上加拿大北极领土，成为第一个访问北极的北约秘书长。他同加拿大总理杜鲁多陆续参观了当地的北方警示系统中心和战斗机基地。斯托尔滕 滕贝格提到了北极重要的战略地位，并警告俄罗斯和中国步步进逼北极。他说俄罗斯建立了一个新的北极司令部，开辟了数百个新的和前苏联时代的北极军事基地，包括机场、深水港以及新型武器系统的试验台。中国亦都从未掩饰他对北极的企图。斯托尔滕贝格表示，北京和莫斯科不断扩增在北极的实力，这个是他们深化战略伙伴关系的一部分，挑战我们的价值观和利益。中国宣布自己是近北极国家，计划建造世界上最大的破冰船，并在北极投资数十亿美元于能源基础设施和研究项目。他还赞扬加拿大在北极和北约扮演的重要角色。杜鲁多在被问起西北航道的主权问题时，斩钉截铁地回答是加拿大领土，一寸不让。他说西北航道是加拿大国内水道，美国和其他盟友对我们的立场都很尊重。加拿大积极参与北约任务，扩编了国防预算，也都将会更新北美防空司令部的设备，为防御北方领土做了万全准备。此外，美国已经宣布将会任命北极大使，负责和其他北极圈国家、原住民和利害关系方交往，进一步加强捍卫北极的决心。捷克贸易工业部长西克拉礼拜一表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导致整个欧洲能源价格飞涨，欧盟各国能源部长将会在9月9号召开紧急会议讨论解决方案。捷克现为欧盟轮值主席国，西克拉在 Twitter 发文说，我们必须修正能源市场，欧盟层面上的解决方案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所拥有最好的解决方案。莫斯科攻击乌克兰之后，由27个国家组成的欧盟正试图摆脱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供应的依赖。上个礼拜五，德国和法国电价都创下最高纪录。欧盟执委会计划在今年将欧盟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减少三分之二，并在2030年之前结束对俄罗斯燃料供应的需求。另外，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将在9月8号在德国兰斯坦空军基地和其他盟国防长会面，讨论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的战争。全球首富马斯克29号在 Twitter 上自称透过间歇性断食已经减了9公斤。在父亲直指应该吃减肥药之后，马斯克在访谈的时候说，自己不喜欢运动健身，但无论如何都需要这样做，我必须锻炼身体并保持更好的状态。不过马斯克并没有选择父亲推荐的减肥药，而在 Twitter 透露自己的减肥秘诀。在一位好友的建议之下，我一直在度定期断食，并感觉更健康。他还介绍自己使用的 Zero 断食应用程式非常好。被 Twitter 网友询问减了几公斤时，马斯克回答自己已经从巅峰体重减了超过9公斤。当网友问他是否亦都在度健身时，马斯克说，有，我有做一些举重。马斯克曾经说自己喜欢美食，并说希望可以不运动。他亦都透露自己有私人教练，已经开始健身一阵。他还说自己不喜欢跑步，每次上跑步机时都会看着电视来跑。马斯克在9月下旬被拍到在希腊游艇上打赤膊、满身赘肉的照片。本月初，马斯克父亲在接受澳洲电台节目访谈时亦都提起儿子的体态问题。他说自己一直在度鼓励儿子吃得更好，并服用补充剂。他的体格非常强壮，但却一直吃得很糟糕。老马斯克还透露自己甚至曾经推荐儿子服用减肥药，而无需额外运动或者节食。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